习近平发表文章，抛重磅目标，战斗要开始了。专家说，当心历史最大泡沫就来破裂。海外媒体惊人发现，广东正酝酿危机，柯文哲继续积压，可能性激增。海外媒体说，俄罗斯为何拒绝川普提议？一个奇怪现象在中国蔓延，揭中共统战前线福建网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党媒《求是》杂志1日出版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当中五次提到斗争，五次强调党的领导，并呼吁说边个亦都冇办法阻挡统一嘅历史大势。台湾一位两岸事务官员喺柬埔寨中话：台湾正持续关注中国经济疲弱可能衍生嘅危险。呢位官员因为事涉敏感，拒绝透露姓名。佢话俾台湾媒体知：我哋比较担心嘅在于，中国如果内部，例如经济问题、社会矛盾，甚至党政军高层内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会不会转移到外面，用民族主义的方式释放内部的张力？我们基本上就是审慎，但是不悲观。国际社会分寸，2025年台海危机可能升级，例如时任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上将曾经在2023年提醒说，我希望我是错的，我的直觉告诉我知，我们将在2025年一战。不过2024年爆发的共军大整肃，令不少专家认为共军没有能力对外挑衅。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就表示，中国经济疲弱，军队高层频被整肃，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亦会聚焦中国，共军2025年可能持续对台进行灰色袭扰和军事演习威胁，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高。讲到经济恶化的冲击，最近一段热传影片透露，这个可能帮助推到中共防火墙。影片中一位博主讲述伊朗最近为什么解除防火墙限制，简单来讲就是没钱了。维护防火墙是要洗钱的，防火墙和虚拟私人网络就类似矛盾盾的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伊朗由于没钱维护防火墙，导致人人都可以翻墙出去看，所以放不放开意义不大，那就不如索性放开，终能够顺应民心。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中国，一旦中共没钱维护防火墙，信息自由流通，中共很快就会冧台。评论区有人透露，中国很可能出现的情景是防火墙不再升级，因为维护防火墙的封锁规则，研发新算法的团队是成本最高的。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发现自己用的虚拟私人网络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被封了，有些网站有时没有虚拟私人网络也都能够上去了。除了经济之外，中共内斗也是加剧。江森哲说，2025对习近平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考验之年，有经济风险，亦有川普上任后的各种外交风险，但最大的还是来自内部的政治风险。江森哲说，习近平在《求是》这篇文章不停提到斗争，说以斗争求安全就安全，以软弱退让就安全，以斗争谋发展就发展兴等，这样的斗争更多针对对内斗争。安全一个是指北京政权的安全，主要针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例如美国总统川普等。另一个安全的意思是指习近平本人的安全。江森哲说，习近平要和美国斗争，但由于中美贸易结构不同，他没有力量直接抗衡，只有挨打的份。北京唯一能够给川普带来麻烦的手段就是发动战争，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打仗，入侵台湾是习近平威胁川普等唯一手段， 但问题是现在习近平控制不到军队，因此即使他想发动台海战争，军队亦很可能抗命，这个战争他发动不起。此外，习近平提到的安全亦指他个人的安全，他的意思是自己在内部斗争方面亦不能够软弱退让，否则他就会失去政权。求是这篇文章亦可以看成是习近平对张又侠等军队大佬的宣战书。按照习近平的讲法，2025年中共内部必然会出现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必然会斗出一个结果，一不是习近平去世，就是张又侠去世。不过江心哲认为，习近平往往会嘴上讲得恶，到最后关头就怕青，所以他现在警告亦可能是要吓张又侠，如果吓不住，最后习近平可能退缩。外界估计今年前几个月中共会受到内外夹击，外面是川普上任后的第一轮关税战，内部是高层内斗，这个会引起什么局面值得关注。贵金属专家、金币公司研究主管阿拉斯代尔·麦克劳德警告市场，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崩溃边缘，一个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就来破裂，投资者的唯一避难所将会是黄金。麦克劳德最近接受商品文化采访时发出严厉警告，他说几十年来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助长了巨大信贷泡沫，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利率上升将是导致临时的关键催化剂。麦克劳德认为目前这个经济泡沫是南海泡沫的两倍，南海泡沫发生在1720年的英国，是欧洲三大经济泡沫之一，改变了英国政局。麦克劳德说，眼下这个泡沫破裂时将是任何中央银行都无能为力的。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 4.75% 以上将是一个重大危险信号，可能引发股市和加密货币临市。麦克劳德强调黄金作为对冲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重要性，他亦透露实物黄金需求空前旺盛，显示投资者焦虑情绪正不断加剧，自感恩节以来已经有69吨黄金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待交割，这个比大多数国家的黄金储备还要多，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持续下跌，瑞士新苏黎世部驻中国记者康普走访世界工厂广东省后发现，当地正在酝酿社会危机。新苏黎世部12月30号发表康普的报道指，广东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中心，这里生产副手机、家用电器，但当地工厂正在关门，大批人失业，抗议事件亦是增加。文章指话，西方消费者需要的几乎所有物品都出自广东，另外还有很多工厂供应中国国内市场，但中国需求疲弱导致广东越来越多工厂关门，很多中国人在股市入面蚀了钱，房地产危机又导致房屋的价值暴跌，结果是人人勒紧荷包。文章提到越来越多工人通过抗议宣泄愤怒。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2024年7月至9月期间，中国各地罢工数量比前一年增加 27%， 有时罢工活动伴随暴力，虽然大部分抗议活动规模较小，几日后就会结束，但中共当局极担心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抗议活动可能会扩大为更大的社会运动。不过当局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唯有加强监控和镇压的力度。柯文哲交保获释再成炮影，他1月1号下午紧急召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辞去党主席职务，王国昌成为代理主席。柯文哲涉贪被起诉，原本台北地方法院判他7000万元交保释，但控方不服提出上诉，高院1号下午作出裁定，认为柯文哲 康文哲的大帐房李文忠、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四名被告有串谋提供假口供和毁灭证据的可能，撤销四人的交保判决，发回地方法院重新裁决。这个已经是高院第二次驳回本案的交保裁定。台湾媒体说，高院这次发回的理由比上次更具体，甚至直接列出柯文哲四人之前勾串灭证的七大事实。高院仲明确表示，在交互询问这个程序之前，四人始终有勾串空间，这个令地方法院改变裁决，改将四人羁押的机会率大增。一旦柯文哲等四人被押，最快要到辩论结束才有可能成功申请交保。就在高院作出裁定前几个钟头，柯文哲刚刚紧急在民众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央委员会，确定请辞党主席，由王国昌任民众党代理党主席。川普将在20日后就任美国总统，他早就表示会将结束俄乌战争作为第一件大事，不过俄方日前拒绝川普提出的和谈方案。专家分析这个背后的意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0日接受官方媒体塔斯社访问时，拒绝了川普幕僚提出的和平协议。拉夫罗夫表示，川普阵营的提议包括乌克兰推迟20年加入北约，及英国和欧洲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乌克兰。拉夫罗夫说，我们并不满意。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计划副研究员阿什话俾半岛电视台知，普京是虚张声势，他想要达成协议。阿什说，普京会在谈判前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一切，但他需要达成协议，因为巨大的伤亡会令他无法维持长期战争。阿什表示，如果川普提议令俄罗斯有效保留目前控制的乌克兰领土，莫斯科可能会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4年11月底改变立场，表示愿意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但泽连斯基坚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将这个作为和平计划的核心。现在俄罗斯拒绝乌克兰在20年后加入北约，外界不确定川普应该怎样将俄乌带上谈判桌。阿什称，泽连斯基可能在北约成员国身份问题上妥协，但不会在乌克兰安全议题上妥协。阿什说，必须向乌克兰保证，无论达成乜嘢协议，普京都唔能够再入侵。呢、这个意味住西方一系就提供双边安全保证，一系就坚定保证佢哋将为乌克兰提供所有自卫所需嘅工具，就好似对以色列或者南韩一样。泽连斯基10月31日晚发表新年讲话时话，冇人会将和平作为礼物送俾乌克兰，但佢相信美国将会同基辅站起一齐，共同阻止俄罗斯入侵。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中国股市各类股指全线收跌，离岸人民币突然贬值，一度跌到7.3692，创2022年九月以来新低。外界认为市场判断2025年中国经济会更惨淡。国内一篇自媒体文章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在中国不断蔓延，中国经济不断恶化，失业竞争越来越普遍。最近一条消息令各界惊叹，中国年轻人竞争有几大。江苏省苏州中学最近录用13名教师，其中没有一个是师范毕业，全部是名校生，包括清华大学毕业生6人、北京大学毕业生4人、博士毕业生8人、硕士毕业生5人。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自媒体追光的阿来发贴文说，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不断蔓延，到处都是绝望的年轻人，过去是年轻人抚养长者，现在是长者反暴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毕业就失业，找工要求你样样都懂，一问工资竟然是知吾以对。 想竞争争唔赢，想躺躺不平，每日都谂住搵份工，好好努力，投出嘅简历都系石沉大海，沮丧彷徨，不知所措，生活就总系要过。文章感叹话：年轻人都喺度讲竞争，其实每个年代都要竞争，但系总有一个下限。从未试过边个时代好似而家咁身心疲倦，就只能够去到温饱嘅地步。台湾网络红人白炯同陈柏源制作嘅纪录片，令各界关注中共统战话题。自由亚洲电台日前公布最新一期深度调查报道指，由两大媒体集团组成的福建网络是中共对台统战前线。根据报道，福建网络主要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及福建广播影视集团组成，两个集团旗下包括海峡导报、东南卫视、海峡卫视，都是对台宣传主力。调查发现，福建网络和台湾媒体的互动日益频繁。海峡报道旗下影音平台大量剪辑台湾的中天、中视、TVBS 等政论节目画面，制作成新闻，特别是中天电视关台后转做网络影片，跳出 NCC 管制范围，言论尺度更加开放。福建广电卫视中心的节目台海时刻直接将多个台湾亲中网络红人塑造成 IP， 推出网络节目宝岛报道，直接使用中天二台的多个影片，只是更换背景和字幕就重新播出。针对中天电视与福建媒体可能共同制作节目一事，中天亚洲台回应说，其实他的新闻制作都遵守真实原则，秉持专业处理。台湾陆委会主席邱瑞正受访时直言，福建媒体是对台统战媒体的前线基地。他指出，这些媒体常制作疑美、疑蔡赖、疑军等内容，再传回台湾舆论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